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的背诵的经文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。那我们一起来试试看：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丢在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感谢主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那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，你是好树呢还是坏树？好树一定结好果子。那如果我们身上常常结坏果子，主提醒我们，我们生命是不是有问题？求主怜悯我们，提醒我们。再来一遍，来，当好树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凡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好，感谢主。这个礼拜我们想是感恩节，这周是感恩周。几百年前，当那些爱主的基督徒离开英国来到美国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带，带着圣经，带着对神的爱来到这片土地。感谢主，他们进了这个国家，他们丰收的时候把其的荣耀感谢爱戴归给主。那这是感恩节的来源。所以这个天，那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感恩。那现在有些家庭把神给忘了，那感恩节就是成为 Turkey Day， 这边吃火鸡的日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感恩。就像 Christmas 就认为只是一种 celebration 而已。那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感恩。你知道华人的传统当中感恩不难。我们华人常常讲啊，滴水之恩什么东西啊，涌泉相报。华人是知道感恩的，但是基督徒讲的感恩跟我们传统讲的感恩是有本质区别的。那我们感谢别人，你帮我了我感谢你，朋友帮我了我感谢你，不认识我的人帮助了我也感谢你。那对于华人来说这个不难，但是基督徒感恩的不仅仅感谢在我们生活当中养育我们的父母，帮助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的老师，帮助我们的朋友。基督徒感恩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徒感恩的本质是什么？称谢神。那这个很难，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称谢神很难。我们感谢人比较容易一点，你很实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饭的时候他给你饭，你孤独的时候他探望你，你说感谢不尽。但是有多少人能感谢神？那感恩节是让我们感谢神，感谢人也感谢神。但是感谢神非常难，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读这个路加福音，你读路加福音，主耶稣讲过一件事情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说一个财主他很能干，很聪明，很会计划，很能经商，他赚了很多的钱，他的股票越来越多，他银行存款越来越多，他的财务越来越多，以致没有地方可以储藏。他就对自己说怎么办呢？这么多的财务，我要盖更大的仓库，扩大我的经营，建立我的商业帝国，从此以后我心中不担心了，我这一辈子吃喝无忧了，生病也有钱看，不会饿肚子了，无论做什么我心中有那种 security 没有问题了，那种感觉很好。你知道圣经人怎么说吗？你知道神怎么称这种人吗？神怎么称呼他？你这无知的人呐！那这种人他不会感恩的，为什么？一切都是我经营的，一切都是我计划的，一切都是我聪明的，那他不是个感恩的人。你看看你周围的有多少人是不是这个样子，没有感恩的心，一切都靠我的双手努力。可是他没想到他的灵魂从哪儿来的，他气息从哪儿来的，他不知道。所以说主说，你这无知的人呐，今天晚上我要取你的灵魂。那这是一种人，他不会感恩的。那第二种人，你再看看圣经里头你读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头，他有十个人长大麻风生绝症了，主医治了他们。那结果有多少人回来感恩呢？有多少人 啊，多少人？九个，只有一个。主问了一句话，这个话很尖锐啊。那九个呢？人没有感恩的心了，是不是？多少年前人家帮过你的人，你可能记得他，他帮过你十次，可是有一次没有帮助你，你可能记住那一次，没有记住那十次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过去我们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的身份有大问题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终身奉献感谢主，神帮助你了，你现在礼拜也不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主啊，你医治我，这一生就奉献给你了。主说，你不要发誓，你不要起誓，你起的誓十有八九是不能守约的。但是我们就是这种不感恩的人，感谢神都难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个人，在路加福音里很有意思啊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头，这是一个感恩的人。大家记住这个话，他怎么感恩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放荡、奸淫，我也不像这个身边这个罪人啊，我每周进食两次，我呢所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奉献给你，这是不是个感恩的人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有人点头，有人不点头。这个人是不是个感恩的人？他认为他在感恩，这是一个非常恣意的人。你看看，我不像别人，你看看啊，我不勒索，这个人是不错的人的，弟兄姐妹，跟一般人相比，他不啊做诡诈的事情啊，不奸淫，不像现在有很多人找很多的秘书，他不找。那他是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人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。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进食一次的人举手，那很多人感谢主啊。他每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奉献十分之一，你奉献百分之一已经心痛了，心很痛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奉献十分之一，可是他这个人感恩的心态是错了，他不是在感谢，他是一种自意自夸，是不是？不是个感恩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讲了几个例子哈，感谢神不容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要么我觉得意思是我自己的才能得来的，我不会感恩；要不早就忘记了，河里马月的事情怎么会想起来感恩？不会的。那还有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一感恩的时候就表功，希望神感谢他，不是我们感谢神。所以感恩往往带来很多的问题，人不会感恩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为一件事感恩很容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身边的事情好事情临到你，我们当然要感恩。但是一个真正向神感恩的人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重生的人，是个眼睛被神打开的人。你为什么感恩？因为你认识了赐恩者，他赐恩典给你，所以你感谢他。你认识神，你才会感谢神，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会感谢神。所以真正的感恩的人，一个懂得向上帝感恩的人，他一定是重生的人，一定是眼睛被神打开的人。他知道生活中一切所有的都是领受的。所以感恩是什么？感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恩是一种心灵的土壤啊，心灵的一种土壤。在这个土壤里呢，骄傲不容易长出来，苦毒不容易长出来。为什么？那第一种财主，刚才我们讲的一种人，他心中很骄傲的不得了，一切靠我双手得来的，我感恩感恩什么？一切都是我自己的。他没想他的生活动作成流全是神的，他的器械都是从神而来的。当神把你的眼睛打开以后，你重生得救以后，你就知道每一样东西是我们配得的，每一样东西是我们该得着的。我有的时候我走在街上，我就想，美国有3亿人口，多我一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少我一个，美国就会停止运转吗？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上帝的恩典，是不是？上帝给我们气息，自身的恩典。当上帝开我们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就只会感谢主。主啊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有气息，是不是这样？亲爱的弟兄，我们从来没有为一个人为自己活着感恩，没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还活着。你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里面讲的，他说那些人啊，他们知道神啊，他们晓得有神，但是不认识神，也不当着神来感谢他。这些人为什么？什么样的人？他们不敬畏神，他们不谦不义，所以他不是一个感恩的人。一个感恩的人，真正向上帝感恩的人，一定是心灵被神光照的人， 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灵开了，他知道我一切都是神领受的，我有活着是神的恩典，我有家庭是神的恩典，我有才华是神的恩典，我有房子住也是神的恩典。有一天我听一个姐妹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把水赐给我喝。哎呦，我说感谢主啊，很少人想到这些为水感恩的了，有没有？很少人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知道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，为水感恩，为食物感恩，为你有眼睛能看见感恩，为你有嘴唇来歌唱感恩，为你有腿来行走感恩，为你有大脑的思想来感恩，为你有灵来歌唱来感恩。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配得的、该得的，没有一样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有感恩的心，感恩是神对我们的旨意。一个神的儿女要常常学会感恩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当你眼睛被神打开以后，你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感恩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 playground 那个两个孩子很单纯的孩子在一起玩耍，没有诡诈。当然也有了，有小孩子哈，但他的脸上那种单纯，感谢主啊，这种单纯从哪儿来的？感谢主啊！你看到一对老夫妇哈，在夕阳下手挽着手在散步啊，感谢主，这种哎呀，到老都不衰残，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到一个姐妹在开口祷告，感谢主，主啊，她知道向你称颂，感谢主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到一个家庭经过纷吵、争吵以后和好了。夫妻在一起能祷告，感谢主，生活中到处都是充满了感恩的，感谢主啊！感恩是神给我们的旨意，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说就为孤独单个的事情向神感恩。神的旨意不是叫我们为单个的事向神感恩。你儿子上大学了，上了不错的学校，感谢主；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感谢主；身体好了，感谢主。啊，这种感恩很简单，弟兄姐妹，非常简单。但神教我们反思感恩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这就不容易了。什么叫反思感恩？反思感恩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感恩变成一个灵魂的气质，感恩变成你的一种生活的态度。那这个感恩就难了。你知道感恩这个词什么意思吗？感恩这个词的意思在希腊字里头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字里包含着一个意思在里头，它里包含着恩典，包含着喜乐。一个感恩的人眼睛开了，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当你感恩的时候呢，你里头有很多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不感恩的人，他的里头非常的苦，人家都欠他的债，整个社会都欠他的，周围人都欠他的，他不会感恩的心。他常常想到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，这种人他的心中很难受。感恩的人，感恩里头一定有喜乐。神造你的时候就这么造的，你感恩你就有喜乐，你感恩你里头就充满许许多多的美，许许多的善，许多的恩典在里头。你感恩的人，你的心变得扩展的越来越大，你内在的空间越来越大。所以感恩让你带来喜乐，感恩让你的心里头平稳安静。一个不感恩的人，你想想你的家里头哈，是感恩多呢还是抱怨多？如果抱怨很多，看你家里是不是很快乐，你看看是不是。如果你家里快乐不多，你想一想是不是抱怨太多还是感恩太多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主向我们的心意是，对我们的心意是有常常感恩，凡事感恩，叫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不仅仅是一件事两件事感恩，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个感恩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灵魂的气质就是感恩的气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心意放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罗西书哈，大家可以翻翻哥罗西书好吗？哥罗西书里面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感恩的四个方面啊，感恩的四个方面。你看看圣经教我们怎么感恩的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感恩啊，在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继续为你的儿女感恩，感谢主哈。无论你的儿女在叛逆，感谢主有个儿女；无论你的配偶怎么样伤你的心，感谢主你还有配偶；无论你的身体怎么样，感谢主你还活着，都是恩典啊。但是圣经教我们 为更多的事情感恩，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更多的感恩。你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。那第一个感恩大家看一看的哈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儿为什么是感恩？为什么感恩？为什么？为圣徒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感恩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哈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为自己感恩，啊，为你的家庭感恩，为你的婚姻感恩，啊，为你的健康感恩，为你的事业感恩，为你的才华感恩，为你的儿女感恩，感谢主都是恩典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该得的，啊，但是主让我们更敬业神，啊，让我们为圣徒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感恩。那这一点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感恩当中你往往忽略了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生99%的时间，你想什么？就想你自己的事情，所以你的胸怀永远不会太大，你内在的空间永远不会很宽，心里面很窄。因为会感恩的人，他内在的胸怀慢慢被拓宽。为什么？他不单单想到自己，他想到上帝在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，为圣徒的信心、爱心感恩。上帝啊，为什么你在他身上有这么美好的工作呢？为他身上美好的工作，我感谢你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心，你的内在的太空啊，你内在的空间会大大的扩展，因为里面有弟兄姐妹的心在你的里头，有爱弟兄姐妹的心在你的里头。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哈，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放了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放了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。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上帝在他们身上工作，上帝在他们身上工作是非常的明显，他们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。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一个姐妹接到家里的电话，父亲突然去世，年龄不太大，可是姐妹非常的平静，知道爸爸去哪儿了，虽然忧伤，可是她不绝望，她仍然祷告，仍然敬拜，慢慢从这种忧伤当中慢慢的走出来。这是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知道那存在天上的基业是真实的。那为这样的一个弟兄、一个姐妹，感谢主。哦，到感恩的季节，我就想到我们的演播母，我感谢他，为他感谢主。当绝症的消息传到他耳中的时候，他说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徒的盼望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他身上，神的工作在他身上，他知道感恩、爱心。在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多，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饱尝弟兄姐妹的爱，是不是？这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为他们感谢主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生重病的一个姐妹，她告诉我，她说昨天晚上有一个人，有个教会的姐妹弟兄送菜过来。我说送什么菜？她说送了一条鱼。啊，我说是什么样的鱼啊？红烧。啊，他跟我讲是谁，那我不跟你们讲了哈。听过了以后，我就跟姐妹说了，我说姐妹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条鱼肯定啊，不如那些五星级宾馆的高级厨师啊，做的味道那么好。但是这里面有个东西很重很重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不是盐很重，也不是味精很重。你知道什么很重吗？我说是爱。我说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说他家里几个孩子常常吃什么你知道吗？常常吃的是冷冻食品，可是为了给你，他不知道怎么来表达他的爱和关切，他特意去找书来做了这条鱼送给你。你知道这里面鱼里面不值几个钱，但里面爱很重很重。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祷告，为这样的爱心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一个家庭造成很大的一个患难，很忧伤。你知道我们有姐妹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头，就去年那场大雪，多大的雪，是不是？她居然烧一桌菜送到人家。 一株菜呀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个菜呀。你说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，感谢主，没有上帝的工作，他身上哪有这样的爱？没有上帝的工作，他身上哪有这样的信心，哪有这样的盼望？说弟兄姐妹，我们为我们周围的圣徒感恩。所以保罗在这儿感恩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为圣徒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来感谢主。说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内在的太空，我们内在的空间会越来越被扩展的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大。我们就想到弟兄姐妹想一件事情呢，有的时候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，可是有的时候有一方就不长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很多原因，我要列举起来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弟兄姐妹要引起我们警觉。什么警觉？你们夫妇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谈论什么？教会中某某人真的不是个东西，某某人真的是虚假的不得了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当你在你配偶面前不是为众圣徒感恩，而在数落众圣徒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那一位不会成长的，真的不会成长。哦，我不知道我们哪家有这种事情啊，希望我们家中不要有这种事情。在一起的时候述说上帝的恩典，为众圣徒生命当中上帝的作为来感谢神。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圣徒，历史历代都有这样的圣徒，为他感谢主。所以圣经上给我们讲，告诉我们，你感恩的时候你有层次不同。为自己感恩，我们感谢主没有问题，还要为圣徒感恩。有的时候我们只关心到自己，但是神叫我们看看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，在别人身上的工作，神同样可以在你身上工作。当你的注意力为这件事情感恩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里面呢，抱怨的声音就少多了，骄傲的声音就少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上帝善美的工作在圣徒身上表现出来，你也不会去抱怨老师这个人不是个玩意儿，那个人不是个东西，你就很少这么说了。因为总看到那些上帝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那种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不从神来，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感谢主。所以第二个感恩，我们再来看看第一章十二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又感谢父，同得基业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进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这是为什么感恩？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，主啊，你给我买了一套好房子，而且呢，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便宜多了。啊，感谢主！哦，感谢主！别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我找了一份工作，感谢主！啊，感谢主！我的女儿成绩不怎么样，可是居然上最好的学校，感谢主！但是你的感恩不能只是在这种层次，更高一点，更高一点。我刚才讲的为众弟兄姐妹身上的爱心、信心和盼望，感谢主。这二是为什么感恩？为什么？为上帝做成在我们上的救恩感谢主。我们很少为救恩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不重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一些感恩的基础。为我们的救恩感谢主，为上帝的拯救领导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每个人都为这个感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能坐在这个地方来听到、来敬拜神，是上帝的恩典，真的是上帝的恩典。你知道啊、我前不久我读了一个人的一篇文章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是英国的，他名字叫 A.N. Wilson。 他是什么人呢？是个非常出名的传记作家，是个学者，他是英国皇家那个文学学会的院士，也是美国人文艺术院的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。 这个人是很有才气的这么一个人，他曾经是基督徒，后来他不信。他写了几本书，一本是写关于耶稣的，一本是关于保罗的，一本是关于 C.S. Lewis。 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扭曲，都是贬低，就是人家有问题。他再也是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他什么也不信。他是感谢主啊，属于神的孩子，神呼唤他回来。去年他悔改，他悔改的时候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 啊，在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报纸叫 Statesman， 这上面老牌的报纸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为什么不信耶稣，我为什么拒绝上帝的救恩，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里头有一个 playground mentality。 你知道什么叫 playground mentality 吗？ playground 是小孩子玩的那个地方，游乐场，是不是？他说我有个游乐场的那种心态，为什么？你到游乐场去看，到 playground 去看一看呢，你看那小孩子玩的。我的女儿回来说，妈咪生日的时候我要买那个 silly bands。 我还不懂什么叫 silly bands， 你们现在知道吗？啊，你们家有小孩子你知道，为什么人家有我为什么没有，对不对？最近要个什么叫 Pokemon， 什么叫 Pokemon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 Pokemon 呢？你们知道什么叫 Pokemon 吗？我不懂的，今天还不懂啊。哎，因为人家玩他也要玩这个东西啊。那前两天又说要戴这个手套了，为什么？那小朋友都戴，我不能不戴啊。那是 playground mentality， 你知道，如果人家有的你没有，我要先讲了，你就不是不酷啊，很酷，还有一个呢，很 sexy， 没有吸引力。你知道你家儿子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吗？因为他邻居的孩子也不来教会，来教会就是不酷，你知道。有些人为什么不来教会吗？因为我的身心里的人他不来教会，对吧？我的邻居他不来敬拜神，不要这个救恩。所以你有一种 playground mentality， 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跟人家不一样，那不酷，不 sexy。 啊，有的小女孩子穿裤子那个短腰裤那么短，一蹬下来后面都看见了。你为什么呢？你不穿这个不 sexy 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需要这个东西，你知道。所以因为人家都有，我一定要有，人家不信我也不信，所以叫 playground mentality。 那威尔逊呢，就是这种东西影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坐在这儿听到的时候，我们讲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，哎呀，感谢主哈！其实我们跟过去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 playground mentality， 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到教会来？为什么到国内时，到回国探亲的时候就不敢讲耶稣基督？为什么？不 sexy 吗？不酷吗？对不对？你周围人都不是这样子，我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对不对？但是神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他爱子光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威尔森讲什么？他说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，我年轻的时候我寻求的是酷，是酷哈，是性感，是有魅力。但是如今我已经50多岁了，我要对自己诚实，我要面对 reality， 我要面对 reality。 真的没有神吗？耶稣基督真的没有复活吗？他好好研究，他知道主是个复活的主，他悔改了，他得救了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就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被黑暗的权势抓住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拒绝救恩的。但如今神开了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成为救恩感恩的人。主，谢谢你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认识你。你知道犹太人有很多美好的说法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啊，做男人的，我想是做男人的，不是做女人的，做男人的。他说一生啊有怎么几个阶段。他说你1岁的时候啊，你就是个国王，家里人围着你，吻你，抱你，搂你，什么做都行，你1岁就是国王。2岁3岁的时候呢，就一条小猪，你们在地上滚啊爬啊，那就是猪，是不是？到了4岁的时候，你蹦蹦跳跳，无忧无虑，那你是一个快乐的小羊羔。到18岁的时候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烈马。为什么？打扮自己，追求异性。那18岁的男孩子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啊，在你结婚以后，又变成一头小毛驴，背着家庭的重担，是不是往前爬？到你中年以后呢？变成什么？变成小狗啊！也就是你老板不喜欢他，可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摇摇尾巴吧，怎么办呢？这叫摇尾乞怜，是不是？当你老的时候像什么呢？老的时候像什么？像猴子。为什么？腰弯了，背驼了， 你走路的样子像个胡僧，是不是？犹太人讲这个话，这是他的墓里面讲的，他墓中里面讲的。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没有耶稣基督，你一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做什么？我开始是国王，最后像胡僧，然后就拜拜，不是这样的人生。上帝把我们从黑暗的国中救出来，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头，是把他永恒的荣耀要赐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因为你这样的东西感恩，圣经怎么说？他说叫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那才是真正的 reality。 有的时候我们在树上有个 playground， 他家房子变我大，我要气死他，比他更大，但是一百年以后你这房子是个尘土，你知道的，是不是？他美国比他更漂亮，五十年以后皱纹照样爬满你的额头。那什么是 reality？ 真正实在的东西，不能改变的东西是什么？上帝为我们存留的永恒的荣耀，永恒的基业，包括一些我们看不见，一些我们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耶稣基督来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这个感恩？有没有为这个感恩？有没有？主啊，为什么我要这东西没有得着呢？不感恩，拉倒了。那你看，你没有真正的感恩，层次也不断的提高，为上帝领导我们的救恩感谢主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上帝不但在我们救恩这里面，圣经上怎么说？他说帮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里，让我们脱离黑暗的。可是很多人还是活在罪中，你家中为什么争吵？弟兄姐妹，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我说你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就像一爬一座山一样，就像爬一座山，摩西上山，基督你的一生，你找就像爬山一样。神希望我们做什么？神希望我们常常进入山顶，神在那儿等候我们，和我们相见。可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满足于在山脚下那种生活。山脚下是很忙啊，是不是？我很忙，我要经商，我要做实验，我要写改文章。山脚下是很忙的地方，可是山脚下怎么样呢？很吵很闹。你家中为什么争吵不安？为什么你心中烦躁不安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满足于山脚下的生活嘛，是不是？上帝已经把你从埃及，从黑暗的权势中救出来，带入埃及的国度。上帝给你厚恩厚爱在等着你，让你爬呀，要爬到山顶。所以每天在生活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是丰厚的，然后每天在生活当中，在山顶上等候主，在你心灵的山顶上等候主，那儿与神同在，你带着生命的能力活在这个世界当中。你的脾气不会像过去那样暴躁，你心里不会像过去那样烦躁。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跟我做见证，他说啊，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心情很好，为什么？我每天早上起来祷告，我还读经，参加聚会。他那段时间我心里的确觉得很平安。我说现在呢？现在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我太忙了，我教会也不去了，祷告也不祷告了。因为在山脚下的生活让你满足吗？你浪费时间嘛，是不是？上帝给了我们恩典，我们感谢主。说弟兄姐妹，第一个感恩的是什么？为圣徒身上的爱心、信心和盼望感谢主，那是上帝的工作。第二个感恩是什么？为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，我们感谢主。过去我们在黑暗的权势之下，如今在爱子的国度里头，要过个爱子国度里的生活。说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了哈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每天有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你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，你的家庭也不一样，你心里少了很多的愁苦。否则在山脚下整天就是烦躁不安争吵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到山上来嘛，花点时间在山上，不浪费你的时间，带着山上的全能过山脚下的生活，你生活完全不一样。好，第三个，好，第三件事感恩是什么呢？我们再看看圣经里头，这是在圣经里头第三章第十五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 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主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请要存感谢的心。那这是保罗在教导我们第三件事，我们圣徒需要感谢的。这是讲什么？感谢什么？我们可以为儿女感恩，为家人感恩，为事业感恩，为健康感恩，感谢主。但是主的心意是说，再多一点感恩，再多一点感恩，你的胸怀就越来越扩大，越来越扩大。这为什么感恩？以弗所书很伟大，很荣耀；哥罗西书更伟大，更荣耀。哥罗西书第一章、第二章是讲到基督至上无比的荣耀，而第三章讲什么？第三章第一节往后面一点点是讲什么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的心思意念要更新。更新过以后，下面是什么呢？你的行为要更新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自己哈，你常常想上面的事，还是想下面的事？你的心思整天只想地上的事，你的里头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常常想地下的事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就像在水底下，在潜水的时候，整个身心都在水底下，会闷死。你必须要上来吸吸新鲜的空气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要思想上面的事。你祷告，你读经、聚会，思想上面的事。那下面呢？行为下面是说第五节上面说要致死在你们地上的肢体，如淫乱、误会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等等。那第三点在讲什么？讲圣徒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。那第三个感恩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圣经叫我们为什么感恩，叫我们为什么感恩？为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感恩，为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感恩。我们中间可能很少人为这个感恩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来到教会以后啊，很多事情会发生，我不知道会哪些事情会让你经历到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会经历到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吗？你一定在教会中会遇见你讨厌的人，你不喜悦的人，你常常抱怨的人，你希望不要看到他的人。在教会中一定有这样的人，有没有？你说还没有，因为你离教会太远，对不对？当你参加一个小组团契的时候，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些人我真的不喜欢他，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有吗？是不是？可是圣经教你怎么做？圣经说要为在基督的身体里头，为在教会里头，为在共同的生活里头来感谢主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感恩不是给你刁难的，这是扩展你的心胸，这扩展你内在的空间。教会对我们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，如果教会对你来说多余的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已经不再设立这个教会。基督设立这个教会，因为教会对我们是必不可少。在教会中你发现有些人你不喜欢，你讨厌他，你看不顺眼，那就是那恰恰就是那个地方你需要学习你的宽容、你的忍耐、你的爱心、你的谦卑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圣经上有这句话？大家给我看，先看看那个第十二节哈，第三章十二节下面，大家看一看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如果你们人与人之间有矛盾，怎么办呢？要宽容，要饶恕。然后呢，十一节还要存爱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为什么设立教会？教会不但是个敬拜神的地方，不但在这儿传讲神的真理，教会是养育、培养、操练圣徒品德的地方。你在教会中看这个不顺眼，那个不顺眼，我相信你在家里面也是看别人不顺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没有这个忍耐，没有这个谦卑，没有这个包容，没有这个恩慈，没有这个爱，你到哪儿都是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哪儿都是一样。你换一个公司一样，你换一个配偶一样，你换一个家庭一样，换一个教会一样。神把你放在教会当中是操练属灵的美德，让基督的生量在我们身上成长起来。教会对我们生命的成长 绝对不可少。这是为什么基督设立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教会感恩？有没有？主啊，谢谢你把我放在一个身体里头，让我看到众圣徒身上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生命当中遇到一个弟兄，我是不喜悦的，但是感谢主让我包容他、爱他、谦卑对他，这你的生命的美德慢慢就成长起来。在教会操练你的美德，你到公司里面去，你的形象不一样；到家里面去，你的形象也不一样。我问你，将来有一天你成为老板的时候，你要雇什么样的人？我就雇这个人，不要有爱心，他没有耐心，没有恩慈，没有赦免人的心，没有爱心，这样的雇员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不要嘛。你说我就喜欢和我家那个人生活，他又没有爱心，又不赦免人，又不谦卑，你喜欢在一起生活吗？没有。所以教会生活在我们生命是绝不可少的，因为你的生命在这儿得到喂养，你的品德在这儿得到操练。一个跟教会很远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指望他身上有基督的形象。我讲这句话绝对不是夸张。你没有在教会中过一个全体的生活，你生命不会成长，你身上不可能有基督的美德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计划操练你这种属灵的美德啊，是不是？在公司里头，你说我很谦卑，那不是真谦卑，你知道的。你不谦卑，你老板叫你走路，是不是？就在教会里头，不同的人中间，神叫我们这个美德来成长起来。为什么？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生命来彰显出来。所以圣经劝我们怎么样？为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感谢主。感恩的季节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家庭感恩，为工作感恩，为健康感恩，要为众生徒生命中的爱心、信心、盼望感恩，也为上帝的救恩来感恩，领导我们的救恩感恩，也为神设立的教会来感恩，为我们属于主的身体的一部分来感谢主。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你们要用恒切祷告在此进行感恩，这是第四次。保罗在整个哥罗西书里头讲感恩讲了六次，这是第四次。他在讲什么？如果你家庭现在在明天你身份过期了，如果明天你绿卡不到或者身份不解决，你要被赶出门，这时候你一定会祷告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不会祷告，你会祷告，一定会祷告。那这种祷告，弟兄姐妹，毫不没有什么稀奇的。祷告的关键难处在哪儿？要恒切祷告。感恩很容易的，没想到我老板对我那么好，差点给我工资加了3节。那这种感恩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会的，你不需要信耶稣才这种会感恩，你会的，每个人都会的，很开心。但是问题是，凡事谢恩，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这段圣经讲什么？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进行感恩。这段讲什么？祷告和感恩不可分离。一个祷告不感恩的人，他的祷告是浮浅；一个感恩不祷告的人，他的感恩也是浮浅。一个真正的祷告里头一定有感恩。为什么？你眼睛开了，你灵开了，你知道世上一切的东西都是领受的，都是神给我的。我过去在黑暗中，现在我在光明中。过去我不知道婚姻的出路在哪儿，现在我知道婚姻的出路在哪儿。那你就这样会感恩的。人生有一天会走完，但是天上的基业是永恒的，我自然会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就感恩和祷告是分不开的，有什么样的感恩就有什么样的祷告，祷告和感恩是一体。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儿劝我们弟兄姐妹，感恩的心要被扩展，要被扩展，不断的感恩，不是叫无话找话，不是这样的，亲爱的，那不是感恩，那是讲给人听的。真正的感恩是在上帝的面前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的救恩领到了我，不然我还是有一种 playground mentality， 跟诗人一样，追求的就是那种 cool 跟那个 sexy 那件东西。但主，你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这个罪人，你救了我。那你自然而然会感恩，主啊，过去我眼睛没有看见，家长传授问题，我总指责对方，从来没想到我自己的问题。但现在主开了我的眼睛，那这都是感恩的。在祷告中自然会感恩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说你不祷告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为什么你里头常常有苦水有抱怨呢？因为你不祷告。你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真是上帝， 你就会感恩的。你知道英国有一个人叫老威廉 William Law， 是个敬虔的圣徒。他讲什么？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圣徒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伟大的圣徒，不是因为你捐的钱多，不是因为对别人很 nice， 也不是因为你常常进食。他真正的伟大的圣徒是什么？为临到你生命中的每一样事来感谢主。我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因为让我不感恩的事情是什么？主啊，如果我的妻子我怎么为自己身体感恩？你看我身体都变成这个样，我怎么感恩？往往我们不能为所有的事感恩，我们为阳光感恩，从来没为阴天感恩；为玫瑰感恩，从来没为玫瑰的刺感恩。但神叫我们凡事谢恩，就真正的圣徒是什么？凡事谢恩，在祷告中来谢恩，神领到我们的每一样事都来谢恩。你知道有个著名的圣诗，今天没有唱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唱，今天没有时间。叫爱不弃我，这个爱不弃我是一个作者，这个作者是个盲人，看不见，他是个牧师，叫 George Matheson 这个人。你知道他眼睛盲的时候，他的配偶他的未婚妻离开他走了，他痛苦了，然后他的姐姐就陪着他照顾他的生活，可是姐姐又出嫁了，他很孤单的，你知道吗？在那种痛苦当中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一生千千万万次为你给我的玫瑰感恩，我从来没有一次为我身上的刺感恩过，但今天我要感恩。”就在极大的痛苦当中，他心里面有感恩，就写下什么？写下那个爱不弃我歌。大家回去找一找啊，网上有叫爱不弃我歌，这首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美。在孤，他说在黑暗当中有真光临到我，在疲惫的灵魂在神面前得到安息。那这弟兄姐妹，这种感恩的层次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为什么？世上所有的事情临到你，神知道。基督徒为什么感恩不一样？因为知道世上发生每一样事情临到我们都不是偶然的，神有他的计划。我们感谢主，神为什么让你去找这样的配偶？感谢主，为他赞美神，为这么这样叛逆的儿女为他感谢主，为这样的老板为他感谢主。威廉姆劳怎么说？世上最幸福的人就是知道常常感恩的人。感恩是你灵里面喜乐最佳的捷径，最可靠的捷径。为什么？当你在感恩和赞美的时候，临到你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被转化成什么？一种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感谢主，给我玫瑰有刺，感谢主，感谢主给我十字架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这样感恩的心的时候，你的心为什么大大的扩充？以这样的赞美和感恩带来的是个祝福。你的家庭不一样，你的心情也不一样。你知道我我去过监狱啊，我也去过修道院。我讲去过监狱，不是说我去坐过牢哈。我你知道监狱和这个修道院有什么区别吗？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，你知道。修道院里面吃的东西很简单，在监牢里面给你吃什么？山珍海味啊，也很简单，你知道。那么在修道院里住的地方很简单，你知道的。一个人一个小的格子笼啊，里面什么也没，就一张床，最多一个桌子，没有电视的，你知道，没有这个网络的，就是他自己房间里头。在监牢里头呢，你知道也是很小的，不会给你去睡西蒙斯的，不可能的，都是差不多，吃的差不多，住的空间也差不多。但是你知道修道院和监牢有什么区别吗？本质区别在哪儿吗？啊，是什么？在监牢里的人，你知道啊，心里不会平衡， 怨恨、后悔、抱怨、咒骂、爱哭泣，你知道？那修道院里的人呢？要记住，主，你陪着我一生来敬拜你，来荣耀你。如果你住在监牢里头，你常常的感恩赞美，你的监牢就变成修道院。如果你在修道院里面常常哀哭泣死、咒骂抱怨，修道院就是监牢。你知道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家里面常常的抱怨、咒骂，你的家就是监牢。你的公司老板对你很恶，你赞美感谢，你的公司就是一个修道院，让你清净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恩是一种灵魂的器具，感恩是灵魂的一种土壤，在那里面没有苦毒，苦毒不容易成长，骄傲不容易成长，狭隘的心态也不容易成长。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，基督徒应该是很快乐的一生，充满赞美的一生。真正的赞美需要你祷告，是祷告跟感恩是不能分开的。巴不得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生成为感恩的人。你感恩有祝福，感恩有喜乐，感恩有平安。你的家不是监牢，你的家是修道院。教会也是如此，一个教会里面同工彼此的抱怨，这个教会就是囚牢。你常常赞美神，为地方感谢神，教会就是一个赞美神的地方。就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让帮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。我们在压榨你的本性，我们会抱怨，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苦读，我们内在没有自由，如同在监牢中一样。来，主，你已经释放了我们，这大光影照亮我们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造了我们，感谢你救了我们，感谢你释放了我们，感谢你的真光临到了我们，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身体里头，让我们成长。感谢你当我们背乎你的时候，你都背乎我们。感谢你当我们饥饿的时候，你喂养我们。感谢你让我们有口来称颂你，感谢你让我们有眼来观看你从创造的一切，感谢你让我们有腿来行走你的道路，感谢你让我们有耳来听你的教导，让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有个健全的心智来思想你的道，感谢你让我们有个健康的自愈的灵魂来称颂你，来赞美你。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好的儿女，有悖逆的儿女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感谢你让我们有好的同工，有好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你。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周围有弟兄姐妹身上有你美好的工作，他们身上有爱、有信心、有盼望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事情，就让我们来感谢你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灵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不再成为一个抱怨的人，不再成为一个苦读的人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家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，成为一个修道的地方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，成为一个修道的地方。主，让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愿你的子民荣耀你，称颂你，唯有你配得称颂，配得赞美。主啊，因为你从死里复活，你赦免了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如今住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圣家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圣灵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天上基业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你的生命册上。我们来感谢你，主，唯一切的荣耀，唯一切的称颂，我们感谢主。愿主得荣耀的尊崇。我们一生一世来称谢你，来赞美你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。